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新年好！好，我们班长刚刚有点紧张，我本来以为只有师父在讲课才会紧张，没有关系，好，没有关系，好，好，我们上一次呢，在去年哈，12月25号，很快又过了一年哈，希望大家有一个充实的新年啊！那新的一年也是一个充实的一年。那我们还是要继续来学习《出奇大圣》这一本书。我们现在已经上到第七章，希望今天能够把第七章第三节谈完。那我们就进入第八啊，第八应该是下学期了。那下学期第八、第九。然后应该就圆满了啊，因为后面的法门应该可以配合得上啊，就把其他的法门谈完之后呢，我们就会进入第十五章啊，第十五章再谈这个大圣经之基础跟宏持啊，到底这个大圣经是怎么出来的？我们谈了那么多，那都是一些零零碎碎碎的一些线索，导师最后要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告诉我们，这个大圣的佛法到底是怎么样出现在这个世间。那当然它的出现世间有它的一种怎么讲，他的这个教法还是有他的正确性啊，虽然是经过发展啊，经过发展，但是他有他的一个正确性跟正当性啊，所以大家不要担心，大圣佛法虽然在比较晚啊，但是他的一个的内容有他的一个正当性。那曾经有一个学者做了一个譬喻了哈。就是说，因为大乘佛法跟早期佛教看起来是不太一样啊，内容多了很多，早期佛法没有的啊。但是经过导师这样的一个说明跟论证，其实都有一些关联性跟连结性啊。他就举了个譬喻，他说一棵苹果树啊，当这个苹果树从种子到发芽这个阶段，跟后来的一个苹果树长相是天差地别啊，大家可以想象啊，就是一个苹果的种子啊，然后发芽小的芽的时候，跟后来长大变棵一棵大树的样子是差异是非常的大啊，但是长相差很多，我们可以说它没有关系吗？还是从这个芽慢慢的成长啊，它吸收了一些养分啊。那若以现在的角度，也吸收很多污染源，所以它总是它会不断的成长啊，发芽啊，然后发叶、发枝、开花、结果等等啊，里面有好也有不好，所以导师抉择了大圣佛法发展当中一些不符合时代的部分，提出七理七机之人间佛教。这个导师一生的一个写作呢，都扣紧在这样的一个关怀跟思维当中啊。那谈这个初期大圣佛法，也多多少少都有扣紧这样的一个环节啊。所以大家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可以有不同面向的学习啊，不同面向的学习。好，我们翻到第七章第三节378页这一边啊。那第三节导师一开始就谈大圣的一个寂宾跟北方大圣佛教，那一开始谈本身啊，本身很多故事呢都发生在北印度，那在376页这边有列出非常的多。那其实这些故事呢，在早期的本生经也都有， 那它就不一定是在北印度啊，也就是说它的一个发生地呢北移了啊，被当地的人佛教徒认为是在他们那边发生的啊。那集中里面谈到导师认为乌藏那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啊，除了犍陀罗之外，乌藏那是一个非常重要对大乘佛法的一个发扬啊。大乘佛法的起源导师说在南方，但是在这个发扬的一个阶段呢是在北方啊，让它变得这个茁壮啊，是在北方。那导师特别注意到乌藏那啊，乌藏那那在377页这边，导师就看他的一个在关于大乘佛法在这个地方的一个情况啊。他在377页先谈到这一个慧僧所建的乌藏那啊，那这边里面谈到他的国王可以看到什么投影幕，他是菜食常斋啊，成夜礼佛。这个在佛教里面，特别是大乘佛教，它才有吃素这样的一个传统，就是不食肉这样的一个传统，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大乘的这个信徒的一个模样。那国王都信佛，那可见他那个国家，而且是信的是大乘佛法，可见那个国家也是应该都是信奉大乘佛法。那再来导师提到这个是在518到521六世纪的时候，那大家可以抄一下啊。这个在这个讲义有，但是玄奘这一个呢所看到乌藏呢是627到645，差了将就100年之后他去啊。那边的佛法呢是并学大乘啊，那就有1400伽蓝多以荒芜啊。那导师有谈到，因为这一个叶搭啊，这个民族呢侵入这一个地方啊，毁坏了佛教，所以导这个有以多荒芜表示佛教受到了一些损害啊。但导师说还是勉强维持在378页啊，谈到乌藏那的佛教还勉强维持啊。然后就再来呢，在经过将近100年之后呢，慧超他也到印度啊，那他是723到729这段时间啊，那他这边是专行大乘。所以导师这边有提到这一个经过了从这个六世纪、七世纪、八世纪啊，这个地方都是大乘佛法的一个化区啊。但是在比慧僧早100年的法显呢啊，那他提到这个乌藏那是皆学小圣啊，导师就觉得很特别啊，才差100年啊。但是导师在这边，这当然有几种可能啊，真的就是差了100年啊，然后从完全是小圣的一个国度呢，渐渐转为有大乘佛法。因为慧僧去的时候只说国王他是菜食常斋，没有说明当地的佛教是怎么样啊。那导师就是认定他应该是跟这一个慧超所看到专行大圣是一样的啊，所以导师先假设慧僧所看到就是专行大圣啊。那对于法显的这样的一个描述怎么来解释？那导师认为法显应该是把他所看到的描述啊，应该是在迦斯弥罗而放在这个乌藏那这个地方，因为主要是有五百僧伽蓝这一个传说。那在玄奘大师的西域记 也谈到迦斯弥罗有五百僧伽蓝，所以就这样凑起来啊，应该是法显记错了啊，这是导师的一个看法啊。好，那这是乌章那关于在从五世纪啊，五世纪一直到这个八世纪这段时间的一个情况。那在瓜浮山，我们上星期谈到这边，要进一步探讨为什么乌藏那它是大圣的一个化区，特别是到后来变纯大圣的化区，虽然有小圣与大圣流行，那有复杂的原因，但是它的区域性跟民族性，导师说多少都有关系。那首先是下面先谈它的区域性，它到底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地理环境。那导师有特别注意到它主要是在山区，山区比较凉。那民族性呢，就是这边是赛迦族，后面很长的一段内容都在谈民族性，这段看了非常多次，那就在过年这几天稍微看出一些端倪来，导师为什么要放这么多的材料进来，而且还用到中国的《穆天子传》，谈到这个丛林这样的一个内容，那主要是要谈一个传说，跟乌藏那有关的传说。好，我们先从这个地区来说，那犍陀罗它是在平地，那坦刹史罗呢，犍陀罗在这边，它是在平在雪山的这一个山的右边，犍陀罗这边。好，那坦刹史罗它也是在在内的犍陀罗，一向是北印度的文化学术中心，这里的文化发达，经济繁荣，都有都市文明的一个特征，坦刹史罗应该在犍陀罗附近，犍陀罗附近。好，那再从第三个圈看到第三个圈最后一行，从西域记来看，小圣跟大圣的论师几乎都集中在这边，这个是西域记里面描述这个地方有很多论师，所以是论义发达的佛教区，在平地，我们看到379页。那乌藏那呢，在犍陀罗的北面，乌藏那在这边，犍陀罗在这边，乌藏那在上面红色的这个地方，在北面，它已经进入这个山岭的地区。那导师再回到前面西域记里面一段内容，在西域记里面谈到乌藏那呢是并学大圣，然后即定为业，善诵其文，未就深意，这是玄奘大师的一个描述。那导师说这样的一个情况呢，跟犍陀罗的学风截然不同，怎么样的一个截然不同？在这边他是重信仰，然后重修正，乌藏那是着重于诵持跟禅定的地方。就从这一段文字里面，导师觉得就看出乌藏那这个地方的即定为业，主要就是重修正，那三诵其文，为救生意，大概就是所谓的重信仰，不去探讨他的一个深意，大概是从这边来的，然后也善诵其文，重持诵。好，那导师进一步要来探讨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老师说原来在 A 乌藏那是适宜禅修地方，在这个圈圈 原来这里是特别适于修习禅观的地方啊。那这边导师的举了几个文献啊，比如说第一个《阿育王传》里面就谈到佛偈，这个偈有几个意涵。第一个就是明确的指出啊，或是偈，也就是说偈别未来啊。那这个有受偈的意思啦，那就是这边应该比较是一种明确的指出。他说偈宾果呢，他是什么？坐禅无诸妨难，是坐禅很好的一个地方，没有什么样的困难啊、哦。这个床铺卧具最为第一，凉冷少病，那个地方很凉啊、哦，那不太会有人生病啊、哦。那大智度论对北方雪山地区适宜修行也有所解说，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药草，大智论有谈到229，大家可以去看。然后《洛阳伽蓝记》，这是在中国的一个情况了。那也就是说这一个第三个这一点呢，它是举在中国的情况。那这边《洛阳伽蓝记》里面他说，讲经者心怀彼我，以教领悟比丘中第一初心。这个是这个坐禅者对讲经者的批评啊，这个认为他们都是这样子啊。今为是坐禅诵经，不问讲经啊。啊，自此以后，经义比丘皆悉禅诵，不复以讲经为意。禅诵就是坐禅跟诵经、哦、所以导师这边举这一个洛阳当时的一个情况，那与来类比，就是纪宾那边为什么会那么多以纪定为业、哦、主要也是因为清师讲经，有点这样的一个味道、哦、举这样的一个文、哦、所以他说以坐禅诵经为修行，轻视讲经讲说经义正于无障碍的学风一样、哦、也是举在洛阳的一个情况来类比纪宾的一个情况、哦、好，那进一步导师要来探讨为什么玄奘大师他里面谈到无障碍这边的出家人他为救生意，善诵其文为救生意、哦、那导师认为这个是论师的观点、啊、他说玄奘说他就是无障那边的人，佛教徒为救生意，那是因为玄奘是论师行、哦、玄奘的观点是论师的观点、哦、也就是认为他们只坐禅、哦、然后诵经，即使是没有很深刻的去了解那些经文，但是导师要做一个平衡的说明了。他说，我们知道佛法是从正出教，世尊是在菩提树下开悟之后，才告诉我们种种的道理，这个叫从正出教。然后呢，在经跟论的一个发展呢，也是先经后论。经主要是谈修行的，谈修正的，论主要是在归纳分别说明的。那释迦佛是这样，阿毗达摩、中观还有瑜伽都是从修正而发展出来的。那中国的苔藓禅宗也都是如此，所以导师这样子的一个说明呢，也有一点就是用比较温和的方式反对玄奘大师的一个论点。好，那看到 B， 印度佛法在大圣机运成熟时推动而薄心的力量是在北印度，那导师特别指出就是无障那、哦、那大家在这边注明一下，起源在南印度，但是 推动而勃兴的力量呢，在北印度啊。好，那从此以这个词就是乌藏那发展出来，引起犍陀罗佛教兴盛。也就是说，其实在乌藏那那边是以重禅、重诵经啊，那其实它是推动大圣勃兴的一个力量，然后以这个力量，进而引起犍陀罗佛教的一个隆盛，也就是从政出教。你没有这一些修正呢，你的教不会稳固，所以犍陀罗跟乌藏那的关系有一种前后因果的一个发展关系。那但是呢，犍陀罗又倾向于大圣的理论化，也就是前面所提到平地呢，他重视理论，那山区呢重视修正，山区重视修正。好，乌藏那的东南有这个乌喇诗，还有这个坦刹史罗，还有僧诃卜罗，这几个地方都是在山区，都在山区。依据这个西域记呢，都是并学大圣，都是 这几个地方都是大圣的化区，大圣的化区。那乌藏那以西呢，山区的这个烂坡还有迦毕士等地方呢，也都是大圣的教区。所以导师有注意到，在玄奘的一个记载里面，就是大圣的教区都在山区，山区。好，可见北印度的大圣教区是以乌藏那山林地带为中心而向东西三地而延伸的，所以这个是地区，所以大圣他是从政出教，跟早期佛教世尊的一个教化也是从政出教，大圣也是如此。导师要做这样的一个说明，他不是无中生有，还是从这个修正而来的这样的一个大圣教法。好，那山区是大圣，然后呢再来看到往南是重教义的一个犍陀罗佛教。那向南而进入平地就是重于教义的犍陀罗佛教。从乌藏那向南，这个乌喇诗，刚刚我们谈到这个乌喇诗在这里，那犍陀罗在这边已经是平地了，已经是平地。好，那这个是重于教义的一个地方。好，再来从刚刚我们导师说跟民族还有地区是有关系，上面谈是地区，那从民族来说呢，乌藏那跟梵衍那，巴米亚，梵衍那在这边，乌藏那在这边，乌藏那，然后梵衍那在这边，迦毕士，这边是雪山，就是新都库什山，印度库什，印度库什。好，这个地方呢，都是这个四种传说，都是四种的一个所在的地方。那这个乌藏那、梵衍那是跟四种有关的一个内容呢，大家可以翻到，大家写一下，就是我们前面在367页的地方谈到四种四国，对不对？四人四国，那里面有谈到乌藏那，还有这个梵衍那、巴米亚，待会可以回到这边来，注明367到368这边，那这个是四种，那其实导师认为就是塞迦。好，那梵衍那信奉小圣的说出四部， 那这个说出世部，它是接近大圣的一个大众部的一个分支啊。说出世部是大众部的一个分支啊。好，那此地有菩萨十地说，这是出于大士 Mahavastu 啊。那境内也有观音的菩萨像，这是近于大圣，曾经流行大圣的地方啊。那在这一边有一个注脚，这是过去的同学有去找说，在《大唐西域记》里面，有提到观音的呢，啊，有在注脚233里面啊。那但是范衍那的记载呢，并没有观音像的记录啊，所以这边是当时的同学做了一个提示了齁。好，但是呢在敦煌研究这个期刊里面 ,1995 年的第二期有一篇文章齁，它是翻译的文章齁。那这边有提到齁，这个地方呢有这个毗卢遮那佛巴米扬为小圣佛教，尤其是说出世部的一个中心。这是这篇文章里面的一段文，这边应该用点点点，前面还有一大段。玄奘记载巴米扬为小圣说出世部的一个中心，实际上它同时也是大圣信仰的一个据点，根据他们的考古资料现存的艺术品，也就是他们看到这一些雕塑可证实这一点。那学界已经注意到这个卡克热克石窟有些很有趣的壁画，其中之一为曼陀罗，中心有毗卢遮那，四周为小佛，毗卢遮那是大圣的一个佛。那点点点，这里顺便提一下，巴米扬西120公里的这一个，还有这个喀布尔北117公里处的这一个冯杜斯坦的这一个大佛寺。那冯杜斯坦的壁画如同巴米扬一样，它是巴米扬这个城市120里远的一个地方受到印度又受到伊朗艺术表现方法的影响。那喀布尔博物馆藏品中的冯杜斯坦观音菩萨他们的收藏里面有这个地方有这个观音菩萨。那是不是观音菩萨，有人认为他是弥勒菩萨刮胡是这样的一个的线条，可以跟这个阿姜塔石窟第一号洞的莲首菩萨相媲美啊。也就是说，这一个考古的一个的最近代的考古的一个发现呢，它可能在巴米扬这个地区呢附近有观音像啊，有观音像。那这个是给大家做一个补充了哈。虽然在玄奘大师他所描述的一个内容里面没有提到巴米扬有观音菩萨，但是导师是不是依据这个西域记不太清楚，也他也有可能是依据考古的资料，考古的资料。好，那再来瓜胡二塞迦人曾住过的地区啊。那西南的这个赫尔曼德河啊 ,Helmand 啊流域的草举乍，就是塞迦人所住而被称为 Shakastan 啊。我们现在有很多国家都是什么斯坦，对不对？阿富汗斯坦、巴基斯坦，那个斯坦就是土地、地方的意思啊，或是住所。好，那这边这个被称为夏卡斯坦的地方，也是生徒万余人， 并皆习学大圣教法。那这个是《西域记》里面的记载啊。好，所以这个塞迦人住的地方流行大乘佛法啊，这导师他特别注意到的啊。那塞迦人曾经住过，我们看到 A 啊，或当时还是塞迦人塞种人的地区呢，都是盛行大乘，所以塞王南军祭宾对北方大圣的隆盛是有深著的一个影响，也就是导师现在要说塞迦人跟大圣是有密切的关系，虽然在历史上没有这样的一个明确的一个说明，但是导师看到一些蛛丝马迹，然后那下面呢他就要从这个一类的神话开始说起，就是塞迦人跟大圣真的是有很密切的关系。好，再来看到 B， 这边导师用了牧天子传，牧天子传里面有谈到这个天子北生于冲山之上，一望四野曰冲山，是为天下是高山也。好，冲山之者，清水出泉，温和无风，飞鸟百兽之所饮食，先王所谓，这个念玄啊，玄调的玄啊，玄圃，圃就是花园啊，花园，玄圃就是吊在半空中的一个花园啊，因为它在高山上嘛，称为玄圃。好，周穆王十四年，这一段话是记录周穆王十四年，也就是公元前988啊，非常早。世尊是大概公元前400年左右啊入灭啊，那再加80大概300多啊 ,300 初的时候，比世尊还早啊，所以导师先说在中国有这样的一个传说啊，那这个传说很可能也传到印度去了啊，后面会有很多跟这个相关的传说。好，登这个冲山啊，对冲山做了这样的一个赞叹。那冲山是什么呢？老师又注意到冲山后来又写作中山啊，或是冲岭啊，一般我们所说的冲岭就是帕米尔高原啊，帕米尔高原。来，哦，没有，帕米尔高原在这个是昆仑山啊，帕米尔高原在这边啊，帕米尔冲岭在这个新疆的西端啊，在帕米尔再过来呢就是瓦汉谷啊，瓦坎好，这边帕米尔啊，帕米尔在这边，然后桑米啊，乌藏那啊，帕米尔在这里啊。好，那关于这个冲岭呢，也就是他当时导师认为，这个周穆王所描述这个高山呢，应该就是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好，那为什么称为冲岭呢？《西域记》解说。多出冲，上面种很多冲，所以故谓冲岭。那导师认为这是望文生义。那又以这个山崖冲翠，冲翠就是很青葱的意思，遂以名焉。所以玄奘大师举了两个可能的来源，但是导师呢，他从这个声韵学的角度，他说这个冲 钟还有冲呢，都是同一个语音的不同的写出，也是古代呢早期都是用口语相传，到写成文字的时候呢，大家的写法对于某一个音啊，什么山冲山、中山冲山，大家的写法都不一样啊。好，那这几个字呢，又在这个中国文字里面，从松还有松呢，古代的音译是相通的啊，从松松。还是比如说高耸入云的耸、哦、这几个字都跟冲的音相通、哦、这是导师从声韵学的一个角度、哦、所以这个冲岭啊，其实就是高山的意思、哦、从这样的一种同音假借的一个推测、哦、那诗经大雅说这个嵩山为岳峻极于天，什么意思？他意思就是说非常高大的高山啊，其高大接近于天上，峻高大接近于天极。好，所以这个冲松都只是高入云际的一个形容词，也就是高山的意思。所以冲岭其实就是丛林，就是高山的意思。跟这个山上面有葱翠或是有很多葱应该是没什么关系，这是导师的推论。好，381页。葱岭西人称之为帕米尔，那有这个世界的屋脊，大家知道吗？我们一般早期那一种房子上面最高的地方叫屋脊，所以名为冲山，冲岭，冲山，冲就是高大的意思，那后来被写成冲这样的一个字，那它的一个原来跟高大的意思就不见了，它若从同音字来推的话，它就是崇高的意思。好，冲山也就是帕米尔，现分八个帕，也就是八个区域、八个部分啊。它是以河流、湖泊为界，分成八个。这个帕就是八个部分，八个帕啊。那山与山间有湖有平地，虽没有高大树木，但是青草、湖水、鸟兽是有的。可说是天然幽静的原地，所以从地平面来说十半天矣，也就是悬挂在空中，所以高在云以上，似乎悬在半空，所以称为悬浦，称为悬浦。好，大家记起来，悬浦挂在空中的一个花园。好，这一段都是在解释刚刚的牧田子孙。那先王当然都是周人的先王，也就是轩辕是皇帝了。那这一传说巴比伦那边也好像知道也有这样的传说，所以曾模拟这个玄浦而造出著名的悬空花园。所以导师现在把跟悬空有关系的材料都抓进来，还有跟花园有关。好，现在讲完这个传说之后呢，导师就要讲到这个乌藏那跟桑米。好，乌藏那跟桑米是同族，也就是塞种释迦族，佛教传说是释迦族，但是从这个塞种王继宾也是在乌藏那桑米这个地方，导师认为这个塞种也就是释迦族，就是紫色塞种。好，起初都在大雪山北部，那这个只要越过这个婆罗西罗大岭，就到了这一个称为玄浦的帕米尔。也就是说其实乌藏那也有花园的意思，花园的意思。 那但是呢，本来这个花园是在聪明帕米，但是因为乌藏那这个地方南移，所以这样的一种花园的一个传说也跟着南移，南移到乌藏那现在的一个地方。好，乌藏那是什么意思？大家这边要特别注意，这个《大唐西域记》里面有附注说，唐言苑，苑就是花园，昔伦王之苑囿，苑囿就是园林，所以导师有开始注意到，乌藏那是昔伦王之苑囿，然后冲山是先王的县圃、玄圃。多么的类似啊，也就是都是花园啊，只是说这一个冲山它又有一个玄的一个形容词在上面，挂在半空中很高的一个花园啊，所以这一个暗示着乌藏那这个传说是来自于帕米尔高原这样的一个传说啊的一个结合。好，那乌藏那西岭的西岭呢，也就是烂坡，烂坡这个地方，烂坡再看一下。烂坡在这边，乌藏那在这里，那烂坡在这里。烂坡在这边，然后在荧幕的中间，那乌藏那在红色圈起来这一个地方，有一个传说，这一个传说是说一个干岩童子，干岩童子就是奢摩童子 Sham， 也就是释迦种的祖先的一个名字，他这个执法师的衣角，然后腾空而去，大家把腾空圈起来，这就是玄的意思，腾空。好，干岩童子执师衣角，玄身而去，这个玄也把它圈起来。时人遥界西界畅言，烂坡底，烂坡底，烂坡底就是悬挂的意思。所以其所经其所经过方国之处，因号烂坡。好，干岩童子就是沙玛卡奢摩童子。那奢摩童子执他的师长加多野那的衣角，悬空，悬空把它圈起来，有悬在里面，所以导师注意到有悬这样的一个内容的部分，它都有一些关联性，都把它纳进来看，所以这里就名为烂坡。那烂坡在乌藏那的西边，在这里西边。如果联合起来，烂坡乌藏那不正是先王所谓的玄圃吗？听得懂吗？这边要解释一下，玄就是高挂在这一个空中的意思，圃就是园林花园。导师特别注意到这个悬圃跟悬空飞行，烂坡是什么？烂坡就是悬嘛，对不对？乌藏那是什么？花园的意思。所以乌藏那跟烂坡联合起来，烂坡就是悬，对不对？那这一个乌藏那就烂坡就是玄，那乌藏那就是花园啊，所以两个合起来就是玄圃。他有没有看出来啊？也说这两个地方呢，就合起来就是帕米尔高原那样的一个传说啊。那基本上导师有点暗示，他们早期应该是在帕米尔高原那边，再从那边过来的啊。好，所以从聪岭的玄圃见到与南方塞迦桑弥乌藏那烂坡的关系，为什么会看到南方塞迦桑弥？ 商米主要是这个奢摩王家啊，那赛家也就是这个干眼童子啊，也就是这几个都是跟这一个赛种有关系的一个传说啊。好，这个是从聪灵的玄普见到赛家商米乌藏那跟烂坡的一个关系。那烂坡因为有提到奢摩童子啊，商米那边有这个赛种奢摩王家的传说啊，所以这一些传说都跟赛种有关系啊，跟赛种有关系。好，再来从最后一行的后面，从聪灵向东啊，也见到与这个于田的关系，也就是这样的一个玄普啊啊，也跟于田连上关系啊。那在翻梵语，导师特别注意到翻梵语有一个说明啊，就是于田呢，它的音译叫做优地耶那啊，乌迪亚那，乌迪亚那就是无藏那的梵语了啊，乌迪亚那在这边啊，来乌迪亚那啊，无藏那好。于田又跟乌藏那又有关系啊，那于田又跟赛种又有关系，反正导师看到很多有关系的，都把它放进来看，原来都跟赛种有关系啊。好，那这个玄呢是悬空，那乌藏那也有飞去的意思啊。那确实，乌藏那这一个字呢，它是一个 wood 往上。向上，然后这个亚那是移动的意思，向上移动就是就有飞的一个意思啦，向上移动。好，那后面导师又举了这个于田特有的传说，那这边举的这个曲萨坦那国就是于田 Kustana 曲萨坦那就是 Kustan 就是和于田啊，里面这边谈到这个空中佛像下降啊，然后再看到这个一二三第四行啊，佛去世后自彼临空自此国啊的这一个贺劳洛迦城中。然后其人产自其相意来啊，等等，导师引了这几个这个佛像来到这边的一个传说了啊。好，我们看导师的解说，曲萨坦那库斯塔那啊，导师说这就是于田的梵语了啊，就是印度人称呼于田叫库斯塔那啊。那竟有佛像飞来的传说三处，所以这是悬空飞行有关的关系，悬空飞行乌藏那，也就是翻梵语这一个音译呢，优地耶也就是乌藏那，然后乌藏那又有悬空飞来佛像这样的一个传说，然后这乌迪亚那也有飞去的意思，所以这两个地方呢，于田跟乌藏那又有关系啊。主要导师特别注意到悬空飞行，又跟前面的玄普有关系了啊。好，还有这一个于田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迦罗沙摩啊，这个或做这一个迦罗奢摩啊。那奢摩是什么呢？这个沙摩或是奢摩就是赛迦的奢摩王家，赛迦种的这个奢摩王，那他这个奢摩王家他的一个民族呢叫做 Kau 这样的一个族，所以 Kautan 呢就是 Kau 族所住的地方，也就是赛迦人住的地方，于田是赛迦人住，从这个名称，所以于田有飞来传说与奢摩及寇族名称相关， 那表示他去这个地方又是跟赛迦族有关系啊。好，所以导师这边又联想到另外一个传说，所以导师这边把很多传说都连在一起，跟于田有关的啊。那第一个谈到于田国玄纪，谈到阿育王，阿育王子来到于田，阿育王的一个儿子啊来到于田，阿育王的大臣也来到，双方交战啊，而后和解，成立于田国。那《大唐西游记》有的传说里面有谈到，这个早期的传说啊，是阿育王流放部分的豪族，这个谪迁就是流放啊，来到于田，然后遇到东方迁来的民族，那战争的结果，东方胜利，合并西来的，然后成立国家啊，所以。有从这个阿育王那边迁过去的，还有从这个东方，哦，那导师认为东方可能是这个氐族，哦，为什么？他说于田人的相貌不甚乎，不是很这个外国人的样子，有东方的脸孔，哦，可能为这个东方的氐族与西来的民族混合，哦，那西来民族呢，导师说从上面的传说来研判，很可能是赛族，因为于田的这个传说跟这个乌藏那的传说有关系，又有一个是迦罗沙摩这样的一个传说有关系，就是上来的研判就是 ABC 这三点，前面的刮胡 ABC 这三点。好，那导师又发现考古学者啊的一个研究，据考古者所发现，于田语它是属于这个波斯语系的啊，受有印度语的影响。那这个应该是德国人啊，路德很有名的一个学者啊，那他称之为 Shaka language 啊，就是塞加语啊。那为什么他会？是波斯语系呢，那导师说塞加人跟波斯王朝有长期的关系，所以语言会受到波斯语的影响，哦，那于田语属于波斯语系，足以证明于田人中有部分这个塞族的这样的一个推定，哦，所以导师举了很多材料了，哦，就是要证明于田那边有塞种人，哦，好，而且于田人的相貌不甚乎，也可以说明是东方的氐族，哦，也就是这个在早期我们不是有五族嘛，哦，在东方的在那边的东方的氐族啦，哦，好，跟西来的这个民族混合，哦，好，那这是关于从这个玄圃啊，然后一直谈到乌藏那啊，然后谈到这个于田啊，导师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些地方跟赛种连上关系，这些地方都是大圣的化区啊，然后又是跟赛种有关系啊。好，那再来的383页的第三项，导师这边有点是最后在谈这个佛法从印度传到中国或者到西域的一个路径啊，然后要来为这一的章节做一个解说啊。那在这一段，导师先谈西域的佛法是从北印度传的，那怎么传呢？在声闻小圣的部分呢，导师说是从这个犍陀罗与迦斯弥罗啊，向西传到这个大夏啊，这个犍陀罗在这边啊，犍陀罗在这边，然后向西其实是西北传到这个大夏。 传到大夏，然后在京更西又传到波斯了，更西又再往过去，因为这边没有看到了，在过去就是波斯，所以传到这边之后再向东，所以这个黄色这个部分呢，就是小乘佛教或者声闻佛教传播的一个路径，经这个瓦汉谷，瓦汉谷在这里，有点偏掉，经过瓦汉谷，然后这一个再向西域，在传向西域路线是西北向的，西北从这边再往西北这边传，然后经这一个塔什库尔干，而到这一个切沙，切沙在这边，切沙这边大概是塔什库尔干了，这一个红色，然后到这个切沙，那这个切沙呢，其实后来叫做苏勒，或是卡什卡，它有很多名称，那导师这边有谈到这个路上，这个交通线上呢，有留下很多跟这个切沙卡什这个族的一个传说，那我们看这个最后面，切沙国人纹身绿金，在瓦汉中的这个达摩西铁帝国也是眼多碧绿，那导致说这个民族是由西方而东来，也暗示的是这个赛种，应该是跟赛种有关系，这边不一定是跟赛种，因为它是声纹的啦，总之这个是纹身，就是身上有刺青，现代的话叫刺青，这刺青很早就有，在西域那边很多人的很多民族，他们都有这样的一个风俗，那个眼睛是绿色的，外国人。好，那大圣的传播呢，主要是从这个乌藏那桑米，乌藏那还有桑米这边，然后一直向东行，然后经这个昆仑山去，昆仑山就是这个 Karakoram， 这就是外国人称呼的昆仑山，昆仑山区。对， Karakoram 东行，然后经叶城到这个叶尔羌，然后到这个地方就是发现所说的紫河，导致最后面又谈到这个紫河到底是在哪里，紫河是发现的这个佛国记里面的描述的用词啦，那玄奘他用的是折句家，折句家也就是这边折句家，在这里，这个 Kash 切沙在这里，然后这个哲居家在这边比较南边这边，那这个霍金皮山大概是在这个是于田，哲居家跟于田中间有一个皮山，比如说这个西叶苏勒刹车西叶大概就是这个哲居家这个地方，皮山经过皮山，然后到达这个于田，皮山或从于田南山才到于田，成为大圣的教区。好，这边导师要讲一个概念，就是大圣的向东传部呢，跟乌藏那桑米地区也与这地区的民族赛族有关系，因为赛种往这边就是祭宾了，这边其实赛种统治的一个地方，所以也就留下这个 乌地耶那哈乌地亚那，这个在382页，刚我们刚才谈到的 A 那边，以及奢摩，这也是380页的西这样的一个名称，也就是于田呢，的佛教是从乌藏那跟沙弥那边来，那沙弥那边乌藏那其实就是塞种的民族，所以他们把佛法传到那边，所以也把这样的一个传说呢带到那边去。好，很可惜我们剩下一页多，那我们先休息10分钟，下一节课我们先把这一份讲义讲完，我们不要留到一个尾巴，然后讲完之后我们再来谈华严法门。我们第一节课的时间也到，我们先休息，那后面我们再花一点时间把这个止合这一部分把它谈一下。好，那我们第7章就圆满，我们再来就要谈第8章。好，下课10分钟。